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而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相对的，什么叫相对的？我们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因为神所设立的次序来顺服父母，所以我们需要慢慢把我们这些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要通过圣经把它替换掉。如果我们一直带着我们传统文化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对顺服的理解永远是带着偏差的。一种顺服是在主里面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个第五章以弗所前面第五章说，因着你们要在敬畏耶稣的前提下彼此顺服，记住，一定要记住，是在敬畏耶稣的情况下来彼此顺服。为什么儿女要顺服的父母来听从父母呢？因为神把教导儿女的责任托付给谁？托付给了父母，没有托付给老师，也没有托付给教会，首先托付的就是你父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因为神设立的这样一个缘故，神把责任托付给了父母，按照神所设立这个次序，谁负责任，我们就应该当向这个负责人来顺服。所以顺服永远是和责任连在一起的，因为所谓的责任，我们实际上来向神交差的。当我们强调负责的时候，我们要记着，我说什么什么负责，你要为什么事情负责和向什么人负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说我可以为这件事情负责，那大不了就说这件事情弄追着我的，把这个责任归给我就好了，那这是小事情。当你说我们去向谁负责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说你要向谁负责的时候，下面他将来要追责的时候，他要追你的。所以我们是向神来负责，因为神把每一个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将来我们是要向他负责的。我们不仅仅是为这件事情负责，将来我们要向托付给我们的那个位主向他负责。因着这样一个负责的缘故，我们又产生这种彼此顺服的关系。所以神将教养孩子责任推付给谁了？父母。因此儿女因着神所设立次序，就要向父母来顺服。那么父母怎么向儿女顺服呢？不有顺服这个字，因为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教导他们，不是你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仆人，你就相当是一个教法师一样，你就像一个家庭教师一样，因为这个孩子是神托给你的产业，你就要顺顺服服的按照他所需要的，你就教导他。这是父母在神面前的顺服。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顺服，那么这里边讲到说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翻译的很好，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说这是分内的事，这是应当，你这样做是应当应分的。那我们不要把儿女顺服父母当成一种奖赏，就说啊，你父母孩子，我们当我们教育孩子说啊，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的，我就给你点什么奖赏啊，我就让这样他来鼓励他，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儿女顺服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人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应该受到奖赏的，他做对了。如果只有是你做出超出自己责任的，那叫做这个做这件好事，你才是值得奖赏的。啊，我们要从小给孩子们要设立这个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你应该做的，哪些是在你做的上面你做的多余的，那是多余的事，是要有奖赏的。这是我们要清楚的。那么在这里边呢，保罗又引用了圣经旧约里边十诫的第五诫，你们要孝敬，我忘了，因为我要考你们，因为这是第几诫，我先说这是第五诫，你们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啊，能够在世长寿。那这一句话呢，后边保罗加了个 comment 诫命，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首先十诫讲到说你 要孝敬父母，这句话不只是对孩子说的，这句话是对所有的人说的。我就是说，等你长到80岁，如果你的父母健在，你仍然要孝敬父母啊。这个不只是对孩子说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具体应用的时候，他用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啊，这是具体应用，用到孩子们身上了。说你们这些孩子们，你们要孝敬父母，那这是一条带义，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诫命。那我们要翻译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并不是说这是第一条，并不是说这第一条第二条条这么排下来的。那这个第一条的意思就是说，在重要方面它是首要的，它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讲，你首要的诫命是什么？就是你听从你的父母啊。对于成人来讲，我们有不同的诫命，我们会去，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你最最首要的是父母，不是你考试得多少分，也不是你成一个多乖的孩子，也不是你这个弹琴等等，你得多少奖。你最首要的父母命令就是要听从顺服你的父母，这是带孩子，我们要做父母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首要的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主要的责任。那中国人常说子不教父之过，我们把这个教养孩子都推给父亲了，好像这个母亲在这事情上就叫袖手旁观了。但是呢，这里说你们要听从谁？父母。所以父亲和母亲在教养孩子上面有同样的权柄和责任啊。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所以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花时间来讲，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要准确的理解这段的经文。父亲这个孩子，你的责任 number one 是要听从父母和顺服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把这个教育好了，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2:42-50记载了，说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进入耶路撒冷啊，去那里过节。为什么要讲12岁？因为到了13岁他就是成年人了，讲到12岁的时候，他说他仍然是在犹太文化中，他是个 child， 他是个孩子。那么作为孩子怎么样？他要听从父母。所以呢，当这个耶稣他的父母因为去全城的人都要去，全国的人都要去耶路撒冷的过节，人一定非常非常多啊。这时候走来走去，他们就父母在回去的路上走了一天了，发现孩子没跟着我们，然后就回去找啊。耶路撒冷一看，孩子干什么呢？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在店里边和那些12岁的孩子啊，在店里边和那些律法师和在他们在谈论圣经的事呢。啊，那别人就很奇异，说这小孩子这么小，他怎么能懂那么多啊？这个去了以后，然后谁着急在那儿喊起来了？你等啥呢？说你知道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你在这等啥呢？啊，是妈妈说的。妈妈说你在这干什么？我们找你找的好苦，你怎么跟我们做这事儿啊？意思是在和尚都在埋怨。那耶稣回答说难道你们找我干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为念吗？就是你不觉得我这在做我当做的事情吗？但是圣经家里就说，因为为了表示顺服的缘故，他就顺从了父母跟他去了。就我们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的 age 还没到，他作为一个12岁的孩子，他就是按照这个人当做的事情来顺服他在地上的父母。这是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说记住这件事情，就是教导你的孩子。那么怎么样教导他顺服呢？我们下边就讲父母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彼此顺服到那中，父母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当中是做父母呢，那有的是将要做父母的啊。第一个是一个禁止的，是负面的方面，说你不要滥用父亲的权柄。这里讲的是父亲了啊。为什么说这里讲的是父亲呢？有时候当妈妈的听高兴了，你看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做妈妈的就很开心呢，我可以随便惹喽。所以很多做妈妈的真是在不断的惹儿女的气啊。我们叫这个语气呢，就是划定了界限，也就是说父亲 和母亲虽然有权柄教育自己的儿女，但这个权柄是有界限的，这个权柄是神所赐的，你不可以随便在这践踏这个权柄的，践踏来画这样一个界限。那为什么知道父亲呢？我们要仍然和当时的文化要画在一起，因为当时的文化特别是在罗马的文化下面，他们说的这个在罗马统治，罗马的文化下面那个父权 the right of the father 啊，父权是非常非常重的，重到难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做父亲的有权决定自己孩子的生死和存亡，这个孩子该活该不该活，是不是要处死，父亲一句话说了算，有这样权柄的。这个孩子如果不行，他可以把他卖成为奴隶，这是罗马政府家这个父亲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保罗在这里彻底否定了父亲有这样的权利啊！你们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滥用你的这个权柄，对吧？你不要来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叫惹儿女的气？你不要是滥用你的权柄，以招致你的孩子对你的教导产生悖逆，而产生逆反。那今天我们在教养孩子身上面，我们没有那样的父权，我们父亲和母亲在教导孩子权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做父亲的，同样也是说给做母亲的。在这里我特别特别的强调，你们做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母亲通常来讲，我们对孩子那份爱会更加的细腻啊，我们会更对他的事情会更加的操心，一不小心就越界了，一不小心就越界了，就过于太 bossy， 大事小事都是父母的母亲来说了算，那就过于掌控，你就严重限制了我们这儿女成长的一个自由成长的一个空间，那这对于儿女的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以前我在奥兰多的时候，每年我们都会接待新生啊，新生要在我家里借住，通常我们每年都会在家里借住好几个新生啊，他们暂时住在这里，然后他们去找房。那有一年我们就接待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不小心30多了，他是和他妈妈一起来的，在我那里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在我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那妈妈送儿子到美国来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但是从这个一个多月的接触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妈妈对她儿子30多岁的儿子，那可以说是像带一个3岁的孩子一样带他儿子，大事小事情都要去做，都要去操心，然后这个儿子就变成一个任何事情他都不敢做主，任何事情他都不能，不知道他不应该怎么做，因为大事小事他妈妈都帮他做好了，30多岁了，这样的孩子将来怎么办？他没有，当他妈妈离开以后，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学校 survive 下去，所以时间不久他就回国了，他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样的妈妈你就越界了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妈妈她给他保险，什么事情都要管，结果孩子就产生逆反，他小的时候反抗不了，等他大到teenager你来看一看，这种逆反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那种三纲五常那种概念，觉得孩子是我的，那我就要有责任，我就要什么什么的，那种概念根深蒂固放在我们里面了。那我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我们这个我和师母，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学习了很多，我们也经历了很多。那么我们有些长辈也提醒我们，我们比较注意，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也很聪明，他们竟跟我们看一些视频。什么叫视频呢？就是这个往往是韩国人做的视频，叫 Asian Parents。说你们这些亚裔的父母是怎么做，他们就有那很搞笑的一个东西啊，我叫你们来市场去上哈佛大，不让你来上 UCF， 不让你上读 UF 的，你考了99分，那一分哪去了啊？就是像父母的是非常非常对着儿女的逼。那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个美国文化就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美国文化，看一个儿子拿着成绩单给老父亲语文考了这个31分英文考了31分，数学考了30分，父亲那么看这个成绩单，过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孩子啊，我觉得你更适合学文科，完全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做 Asian parents， 那并不是说美国这样教育是对的， 也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式教育对的。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按照主的吩咐来教导，我们怎么按照主的吩咐教导他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个，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美国文化不是符合圣经的文化，其中有符合圣经的成分。中国文化不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有符合圣经的成分在里边。我们就把这些符合圣经的成分拿着说，这样做是符合神的话的啊。我们要即使他们是罪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作为一个罪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出生的时候，他们就罪，从亚当继承了这种遗传，就罪，对罪完全没有免疫的能力。你要知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带着某种天然的这种 DNA 的一些缺陷，比如对某种东西没有免疫的，比如说我们对东西某食物过敏，是有这样子孩子的。那么当你说对这孩子对食物过敏的时候，你做父母的你会怎么样？当小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怎么样？你对他完全要负责的，你就会在他吃的东西上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让他碰到那些过敏的东西，对不对？你父母要这个责任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对最完全没有免疫能力的时候，你的父母怎么办？要小心翼翼的保守他，不要让他犯罪。因为小孩子，因为他是对着他从小就有犯罪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觉得他很严厉，身材很好，你要注意到就是哪些东西是他生长当中一个小孩子成长当中一个正常的现象，他不成熟，他很小，很多是正常的现象，而哪些是罪的苗头，你要特别特别把它分别出来。比如说小孩子喜欢哭啊，小孩子喜欢闹啊，经常容易打碎东西啊，比如说还这个很顽皮的，这些不是罪，那就是小孩子成长当中他必须要经历的事情，他不成熟啊，他喜欢跑，他喜欢玩，他有很多好奇，这些都不是罪。哪怕打坏了最最贵重的东西，你不应该责打他，你不应该责罚他，因为那不是罪。你应该帮助他，教育他，引导他，爱护他。只有当他小孩子有一种犯罪的趋势的时候，你父母你才可以管教他，你才可以管教不断升级的时候，才达到最终的一个杀手锏，就是你要用杖管你的孩子。这是圣经所讲，不是你一定要随便去打你的孩子，那是一段不断的，到最后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不。如果这个你的话在孩子面前不能够是一个权柄的时候，那你要不断的升级的进行管教。所以什么是罪？第一，反叛，孩子的反叛逆反是罪的一种表现，说谎，故意违背父母的命令，这是罪的苗头，这些我们要小心。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管教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 correct 他，这样他就不会在大的事情上走得太远。如果从小不管，说哎还挺可爱，小孩子会说谎了，哎觉得很聪明，这件事情大了以后是不得了的事情。从小的时候他就会慢慢，你会看出他背逆的苗头的时候，妈妈说跟你拧的时候，你需要管教他。如果这时候你不管，等大了你想管管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您说是不是人说，是我们孩子生孩子，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跟我们说，三岁以前，小孩子三岁以前他不太明白太多的道理，你不要跟他去讲道理，你会跟他讲生活是讲一些道理，但是你不要期待他能够听懂道理，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出来。三岁以前你教他是怎么教，就是你在他面前活出一个榜样出来，让他看，因为他用他的眼睛在学东西。而教导的目的就是你要建立父母的权威，让他们知道，哦，父母这样做是标准，是对的，父母讲的话是他要听从的。从三岁以前，那从小就设立这样的一个权威，一旦这样一个权威设立出来，孩子长大了就很容易带。当你说权威，就当你说不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不要说不，慢慢做了后，大概也就模棱两可，也就把他放人去了。那小孩子 他学得很快的，小罪人你知道吧？小罪人学得很快，他很抓住哦，父母在这地方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他说父母说不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执行他说这个不。也就是当你再说下次再说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都无所谓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从小就设立一个父母话语上的权柄。当我们这样的权柄设立出来以后， 孩子慢慢长大，他就会顺服神所设立一切的权柄，否则的话他就会产这种叛逆的心、悖逆的心会从各个地方表达出来，你就非常非常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是多难带了。接下来就是要为他们建立一种符合圣经的三观，他们活在这世上，他们很快就会进入学校，他们会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他们会从学校听到很多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怎么办？你不能不让他们学，你不能不让他们听，但是回来你父母有责任，你要知道他都学了些什么，你要知道他和哪些小伙伴一块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的这个师母，我们的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一大堆小伙伴，师母对这些小伙伴的每一个小伙伴名字他都记得非常清楚，对这小伙伴他的父母是谁他都知道得非常清楚，而我就不知道这些，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些孩子在跟什么人在一起玩，这些孩子父母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当这些孩子们跟我们的回来以后，跟我们父母也是个朋友，让他就把他在外面听他都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候要帮助他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说他跟你不一样，比如有很多是伊斯兰教的小孩子，那我们就跟他讲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有些是无神论家的孩子，那我们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们从小告诉他，我们虽然尊重他们，但是怎么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要教他，同时我们要告诉他说父母不一定都是对的，父母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呢？你仍然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次序，你顺从父母是顺服神的缘故，父母错的时候，父母要向孩子你要勇敢的道歉，让他知道说哦，原来做错是道歉，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他就不会再隐藏什么，不会用谎言的掩盖，他不觉得他做错事情是一种很尴尬的事情，因为父母做错也会道歉，他做错他也会向父母来道歉，这些都是我们从小言传身教所要带来的。那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是要为你的儿女祷告，我最欣慰的，我想到我这过去我这孩子长大成长中，我最留恋的就是每天晚上我给孩子们祷告，当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也一人一个小房间，我就一个去陪他，陪他们在一起躺在他们旁边，给他们一起讲讲故事，然后他们就睡了，然后给他们祷告。但是我孩子多，你得一个个陪，所以我总是说陪这个有时候我就累，陪着陪我祷告，我就先睡了，我就忘了说呢旁边那个不会睡，他说 Daddy it's my turn， 我就赶紧起来说好，这个你睡了，我就该去陪妹妹了。有时候该去陪哥哥了，所以那段时间是我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跟他们去祷告，跟他们一起来讲讲话，然后他们就看着他们在入睡，真是非常非常，我就想问，在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你再这样去做，他们已经不是这么去爱他们了，所以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在一起，那是做父母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在这一个总结，我们看到我们是在圣灵充满下，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顺服。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加州牧会他也是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他说我们成圣是很困难的，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学习成圣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第一个，你想学习成圣吗？你想要在你生命成长吗？你要结婚，你要结婚以后，你从夫妻相处当中你是学习成圣的，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学习成圣的这样非常宝贵的学习成圣的这样一个渠道，通过夫妻之间的顺服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说你要成圣，第一个你要结婚，说第二个你要生孩子，从儿女的身上你学习如何的成圣。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现在第三个是我加上去的，你要到教会做执事，我们现在都正在有执事在改选，对不对？你要在教会做执事，因为圣经说如果你不能在家里这个教得好，带领好自己的父母，你怎么能带领好教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家庭，你怎么能管好教会呢？所以在你的家庭，你在你的夫妻和孩子上学会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用到教会上来，用来治理教会。所以在教会当执事是你进步你长进最快的一种途径。鼓励大家来一同来在执事这个职分上来侍奉我们神，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地上如何的彼此的顺服，借着彼此的顺服来操练我们的成圣，来让我们在你里面有 在圣灵的带领下来成长。主，我们就谢谢你时常的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还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学习，一同来长进。主，我们就谢谢你的祝福和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